最近都过得好吗？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使得大家都变得有点人心惶惶。很多地方因为疫情的关系，也用在家工作取代到公司上班。学生呢，也用远距教学取代到学校上课。大家在家里的时间似乎多了起来，可是呢，好像心灵上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休息，因为总在不断的担忧当中度过。那这段时间呢，诚心的建议，如果可以静定下来的话，不妨借这个机会做一些亲子之间的交流，也或者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心灵充电，也或者可以在家里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不然的话，如果选择娱乐的话，也不妨看一些不错的电视剧。那这一次呢，侃侃也想跟大家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闲聊。于是呢，我上网去查了一下最近啊讨论度比较高的电视剧啊，那在其中呢找到一部还蛮清新可爱的，叫做《浴室小仵作》。这个影片啊，光从它的名字就知道是在讲一个小仵作的故事。那实际去看了以后呢，觉得制片啊、导演啊都非常的用心啊，因为他们在讲解这个小仵作的故事的时候，总免不了有一些推理判案的过程嘛。那他们在电视的画面啊，还会画出人体啊，去图解他们现在所说的部位是在哪里啊。那当有一些人际之间的推理的时候呢，也会有动画，非常可爱。那这个电视剧啊，在今年四月才开始上映的，在网络上播出的样子。豆瓣的评分是 8.4 分，算是相当不错。据说呢，它在一开始播放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注意，因为里面的演员啊，都是新人啊。其中男主角跟女主角啊，现在才刚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所以在影片拍摄跟播出的时候，他们还在赶毕业论文呢。可是呢，好剧总是不寂寞的，经过这段时间，大家也开始口耳相传，有了口碑，而使得这一部电视剧啊开始声名大噪啊。那我也进去看了其中某几集啊，没有全部仔细看完。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啊，我还蛮欣赏它的一点是，它是有故事背景的哈，有时代背景当做基础的。怎么说呢？他在讲的这个朝代啊，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唐朝。那一般讲到唐朝，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唐高祖李渊啊，或者唐太宗李世民啊，或者有名的武则天，那时候的唐中宗、唐玄宗之类的。那讲到唐玄宗啊，大家如果串联到杨贵妃，可能大家就印象更深刻啦。那唐朝的在历史上实际上是经济非常繁荣的一个朝代，所以我们现在世界各地还有所谓的唐人街啊，也就是华人、中国人聚集的一个市集嘛。这个唐朝啊，是在唐玄宗时代的安史之乱以后开始变得衰败。那之后呢，唐代就是比较宦官为患的一个，还有藩镇割据的一个局面啊。那唐代 大概在唐宪宗以后啊，应该算是开始进入中晚期了。这个御史小仵作的时代背景是在唐宣宗啊。这个唐宪宗之后呢，传位给他的儿子唐穆宗。那唐宣宗呢，事实上是唐宣宗的弟弟。但是唐穆宗驾崩以后啊，并不是直接传给唐宣宗啊，而是传给唐穆宗的儿子。唐穆宗有五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啊，就都当过皇帝了。好，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儿子当了皇帝以后，三年就过世了，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儿子唐文宗。哦，那唐文宗驾崩以后呢，又换成唐武宗。好，讲到唐武宗，可能有些人对历史有点印象的，可能就想到三武之乱，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三个皇帝有灭佛嘛，唐武宗就是其中之一哈。那唐武宗过世以后呢，并没有传给他的儿子昌王，而是由他的叔叔唐宣宗啊继任为皇帝哈。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宦官呐，永历唐宣宗当皇帝，因为宦官们呢看唐宣宗有点笨笨的样子，应该很好控制，所以就永历他当皇帝。那被永历的皇帝当然就要听宦官的话啦，所以他们是打这样的算盘。可是呢，唐宣宗啊，事实上他是有点扮猪吃老虎，他的心目中的偶像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所以呢，在他在位期间啊，他励精图治，立心立法，就是让唐代的刑法机构啊能够强大起来。所以后来历史上还有把唐宣宗称为小唐太宗的一个雅号。这个御史小仵作就是这样子的时代背景。好，因为唐宣宗不是要立心立法嘛，所以他的刑法机构就变得很重要，就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其中的男主角就是里面负责最高刑法机构三法司的最高主管，叫做萧景瑜哈。那因为唐宣宗啊，他要让国家强大起来，就有一些考试制度嘛，为了可以选拔人才，其中他就有一个仵作考试。那这个女主角呢，就是叫做楚楚的小仵作，她就是进来长安城为了考这个仵作考试而认识了男主角三法司的主管萧景瑜，也成为他的老板就对了。那故事的发生就是这样哈。那其实事实上呢，当时唐代的仵作啊的制度并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可能是他在那个故事的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虚设，有点改变历史的场景哈。因为事实上啊，古代的仵作是非常怎么讲，不让人欢喜的一个职业啦，因为他都要碰尸体嘛，所以大部分都是贱民啊、奴隶那样子的等级的人去做的。那这一个啊，在这个御史小仵作的故事里面啊，的确也是如此。好，只是不一样的是，仵作在真正成为朝廷的一个吏啊编制内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是在清代才有的。好，不过他就是把它有点提早就死了啦。好，那不管怎么样，他的背景啊，大致上是符合事实的。好，这个故事呢，其实大概就是讲说， 女主角楚楚到长安城去考这个仵作考试，可是她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仵作啊，她对于那个验尸非常的细，甚至可以感觉到这个尸体生前想要表达的话。那这个男主角啊，萧景瑜也是一个非常巨细靡遗的一个判官。所以他也是要力求公正，找到事实的真相，所以跟女主角就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工作搭档。那他们也是因为这样的不断的推理破案的过程而产生了情愫，而变成一对情侣，后来终于可以修成正果结婚，这样，这是他们的爱情故事。那我觉得特别的是第二男主角大理寺少卿景逸跟第二女主角那个冷月，他们四个的关系彼此都很好，没有所谓的互相伤害、互相猜忌、互相嫉妒等等的，而组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团队。那另外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哥哥啊，对他们都非常的爱护，没有所谓的兄弟阋墙啊、互相猜疑的一个过程，都是所谓的温暖之家。那所以那他们的故事情节啊，事实上是环环相扣，没有什么旁枝末节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剧啊，真的是如果你对这样子的戏剧有兴趣，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感触，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五官啊，都是我们身体跟心灵粮食的入口啊。怎么说，所谓的病从口入嘛，我们现在防范疫情也是吃东西都要小心啊，手碰触过的我们都要消毒嘛。那事实上很多病菌会从我们的接触跟我们的口鼻啊、眼睛进去，那心灵的垃圾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是透过我们听的、看的、闻的、碰的之类的，而进入我们的心灵，产生一些感觉。那我们对这个感觉就会有一些喜欢、不喜欢，还有存在的一些记忆。然后之后我们会做一些判断，而产生我们之后的行为等等。如果说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精神食粮加以挑选，那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我们的晚辈，我们也比较能够给一些好一点的建议。所以侃侃个人是认为说现在的电视剧啊、影视节目啊真的太多了，有些节目啊是很具有娱乐效果，但是它背后潜藏的意义跟会对我们身心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要仔细挑选的。因为如果沉浸在那种以暴制暴那种负面的感觉比较多的情节中啊，很容易就会认为说兄弟就一定要阋墙，然后女生之间就一定要争风吃醋啊。像在浴室小仵作里面就没有这样的状况，甚至第二女主角啊还曾经为第一女主角挨了一刀，然后呢她说女人照顾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啊。我就觉得跟其他电视剧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呢，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的感情关系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而且会互相观察对方、欣赏对方的优点， 而产生的。不过中间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启蒙者，对楚楚来说就是那个巫医叔叔，那对这个萧景瑜来说就是他的爸爸，后来证实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这个爸爸他留下来的卷宗实际上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所以让他们两个从小就沉浸在一个很类似的一个心理的憧憬理想的模范典范在心里是一样的，所以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变得很投机，然后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目标嘛，所以然后他们的相处过程我还觉得就像我们在温暖之家有讲到说彼此要真诚啊，这是很重要的，要撒扎。那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两个之间就是非常的信任对方，那另外男主角对女主角呢像丈夫的五项原则，肯定啊，尊重啊，真诚啊，就全部都有啊。比方说虽然楚楚是个女的，可是她非常肯定她的舞作能力，还给她机会。那另外在相处过程当中她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比方说她甚至啊在他们两个算是已经都肯定对方以后，他还说楚楚呢因为从比较偏远的地方来到长安城，那他可能认识的人还不够多，如果有一天呢他的身世啊能够身世之谜解开以后，又能够在长安城住比较久的时间，认识比较多王孙公子，应该就会发现萧景瑜这个男主角啊可能不是最佳的配偶的对象。为什么呢？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会讨好女性太太的一个人，因为刚刚说他是工作狂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们彼此是很就是怎么讲，不是基于一种幻想，而是有经过相处得来的彼此肯定跟互相支持。那当然女主角她的体贴啊，她的温柔，她的勤俭啊，这个在影片中也是有的，因为她有她很淳朴的一面啊。那再讲下去就会暴露太多的细节啊，所以如果喜欢的人呢就可以自己去想办法欣赏这一出浴室小舞作。那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啊能够善用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也可以挑选一些对心灵滋养的影片或者书籍来充实自己。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说，才能够知道怎样的题材是对彼此比较有帮助的。有时候我想讲的一些题材，有时候我又会担心是不是有些人不太能接受，比方说我就很想讲禅修的部分，因为我才去禅修回来嘛，因为我觉得练习打坐是真的很好会让自己非常的能够自我照顾自我观察这个部分我们以后慢慢再说。那下一次呢还要再讲其他的影集，还是继续讲温暖之家，还是换一本书，这个我还要再想想。如果你有好的意见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一起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希望你身体健康。